交响乐跟我们的诗班哈，而且我也感谢神子阳他的领会，把我们大家一起带到神的面前，非常亲切，而且把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分享出来。他今天的诗歌跟所有的分享跟我们敬畏有些关系。等我们的 PowerPoint 出来以后，我们的题目怎样就看到是讲福音和教会。我选这个题目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你们有退休会是吧？什么时候开始啊？
月底。
28号
。你们的主题是什么？
宣教文化。
啊，宣教跟布道。所以我祷告，我想，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十节经文，居然那么奇妙。你知道这十节经文是神很特别的一段，让我们要得着的。这十节经文居然把福音和教会，福音和教会的关系，也讲福音的作用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十节经文，我们来思想福音和教会。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主，外面天气虽然炎热，可是看到众弟兄姊妹渴慕的心来到圣殿里，因为圣殿里面神要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亲近神，让每一位得到喜乐。这时候就让神的大喜乐临到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和他们的家庭。神让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身体为祭，让我们每一位和神亲密的结合，得到神所特别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让我们在世上道路上借着福音，借着教会，使得每一位成长起来，能够见证主的名。我们今天就让神亲自和每一位说话，让我们在这里不管是说的讲的，都能够得到神大的赏赐祝福和神明的供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就以这个题目从三个点切入，到底神的教会是什么，神的福音又是什么，那福音的使命其实跟教会跟福音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就这样来思想一下。首先这些经文你刚刚念过，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读一下。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的1章10节，我们一起来。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救我们，并且我们的指望，他当然还要救我们。
感谢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没有一句话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而且每一句话都在神在提醒我们如何从神那边可以重新得力。这句话讲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现原来我们过去神要救我们从极大的死亡里面脱离，然后现在还要救我们，然后未来更要来救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你我之所以来到教会里面，是因为福音的关系，是因为过去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听到福音愿意接受它，所以神把我们从极大的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原来是死于过犯罪和过犯之中的，现在神让我们活过来，感谢神。现在我们每一位还是时时刻刻被神拯救和保守，因为世上有那么多的试探，世上有那么多阻扰，世上风俗甚至于我们的孩子们会受到多么大的试探和试炼，神现在在拯救。最后我们未来，其实未来我们真的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刚刚子阳那么年轻就讲到说，地上的家产跟天上的家产，未来如何，神知道，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但他给我们一个确据，未来神还要救。让我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我自己的小小的经历，所有世上发生的事情跟你我跟所有的人没有一样是所谓的奇迹，是每样都是奇迹，神都知道。所以每样事情的发生不是说偶然发生的，你们相信吗？ 未来的事情，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发生，如何发生，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确信，神都知道，神已经在带领，也在铺路，而且他未来还要救。我想到那时候我跟子阳说的一样，要到一个远处去，然后当时从台湾我要到美国来念书，你知道爸妈是最怕孩子们走远出去，尤其到一个地方很陌生，没有亲人，到那个地方连言语都不通，那时候英文也不会讲，只会说 yes or no， 多半说 no， 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家里是把所有的父母他们一辈子的积蓄跟我买一张飞机票，可能只有学费的一部分把我送上飞机。送上飞机之前我记得很清楚，妈妈总是爱孩子，她帮我准备一个箱子塞满了她觉得我需要的东西。你知道母亲的爱是绝对是丰富丰满，那个箱子塞得厚厚满满的，刚刚到那时候可能是50公斤吧，我记得很大很重，对我来讲是，我跟妈妈说太多了，用不到了，她说不够不够，塞了一个大的箱子，表示母亲的爱，让她知道我远处到美国来，听不见吗？后面听不见是吧？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对啊，
好一点。所以妈妈的爱心，我那时候就领受到。他把所有的爱就摆在这个箱子里面，这个箱子就好像代表了他一切的不舍，一切的不忍，甚至于未知数，他都希望这个箱子供给我。我爸爸是比较不太讲话的，他在边上虽然想跟我说，就不好讲，他也知道他讲我也不肯听的。后来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孩子，你这次到美国去念书。”如果万一，还怕伤了我的心，万一走投无路的话，你就找个教会进去就好。那时候我听到爸爸讲这句话，我知道是爸爸的爱心，就那句话就摆在我心里，一下就进去了，好像对我来讲没什么反应。就那句话我心中知道，他说是代表他的爱，他是怕我到美国来念书，一个人来无亲无故，连言语都不通，万一我念书也念不好，没有脸回家，这边也没有亲人，他说如果走投无路的话，你就找一个教会进去就好。我就想到这句经文，我后来思想，原来第一个传我福音的人是我爸爸，因为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福音，居然是借着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父亲，我那时候我爸爸没有信主，他说如果你走投无路的话，找一间教会进去就好了。我当时就把这条摆在心里，我就上飞机了，到美国来。有一年我终于在美国认识神，我就信主了。信主之前，要受洗之前，我就打电话给家里，跟爸爸妈妈说，我现在要信主了，你们同意吗？反不？会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啊？因为我妈妈曾经讲过，基督教这个东西你信了以后就不会记住了，也不会来拜祖先了，曾经讲过这句话。我就问他，我说我信主你们会觉得反对吗？那时候爸妈就说不会，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我讲完以后我说好，那我就会决定要受洗啊。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电话里说，你记得出国的时候你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好像记得，我说你跟我说如果走投无路的话就找一间教会进去就好。那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一下，如果你自己没有信，也不知道教会里面怎么回事，你怎么可能叫你的儿子如果走投无路，表示说很危险了，你没地方去了，那如果教会不好的话你叫他去不是更不好吗？他说对，他说他虽然没有信，他知道教会是好的。后来当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觉得教会是好的话，为什么自己没有信呢？当然上话短说，十年以后我爸爸也信了。结果回想过来，我就发现一样事情，这节经文是活的， 因为他过去现在未来都要救我们，包括了你我的现在未来跟过去，也包括你所有边上人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事情的发生其实神都已经掌握在中间。这个救这个字是非常肯定的，要拯救，从极大的困难死亡里救回来。所以我当时我跟我爸爸说的话，他后来信主的时候说，对啊，他说有些时候我们人觉得是好的东西，你不见得会去信它。你有想过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人里面用的自我把握，很奇妙的。你常常觉得你该说的话跟对方说抱歉，或者是跟说谢谢，我们都不会讲，因为可能是自己自尊吗？还是觉得下回还有机会吗？我爸爸那时候他跟我这样讲，他说对啊，以前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你觉得好的你不见得会去接受它，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讲到这里，我从这节经文我回想我信主的经验，我感谢神，居然第一个跟我传福音是我爸爸。他跟我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进一个教会就好了。我们信主其实觉得我们靠自己都是已经没有办法，我们觉得非要接受这位神才会更新得到新的生命，才会找到真正的方向和真正的目标，而且生活起来才会有意义。所以这节经文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始，先把这节经文摆在我们心中，这位神是如此的爱我，在过去他救你我。当我们相信主，相信主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认罪悔改回归转向神的时候，他把我们极大的苦难死亡之中把他救回，现在他还在我们边上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把我们摆在他身边，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引领我们，我们一步一步学习认识这位神。我们的神很有耐心，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还是不太顺服，多少时候我们把神摆在不知道哪一个位置，多少时候我们有时候忘记他，甚至他在我们呼喊以说不出的叹息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都没有感受得到。今天我希望这个信息是一篇神把福音跟教会跟你我闲在中间，变成一篇好像直接在我们心里说话的，所以我们以一个心打开心门来去品尝，不只是他过去救我，现在跟我们有直接的拯救的关系，未来还要救。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节经文，他说我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保护我们，怀护我们，也拯救我们，一直到我们马白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保护、怀护和拯救。这位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原来今天这篇信息，我们先从这个神的教会开始讲的时候，你知道这些经文的排列组合，你越看越惊讶，越拜服在神的面前。这四节经文居然把神的教会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我们再念一下，这次念的时候一个祷告的心，好好去品尝里面。我们一起来。
好罗西拉提莫泰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教会，愿你的位置平安。我们为你的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在神我们的父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与心所受的劳苦，因要满足耶稣基督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们让你们是被拣选的。
这四节经文先藏在心中，其实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我们都知道这些，过去的道有提过这一段。原来教会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只是一个聚会而已，而是里 面神所呼召出来一群群体，这叫教会。所以就算没有建筑，我们还是有弟兄姊妹就是教会。就算我们有新堂正在建筑中，里面如果充满了我们爱主的弟兄姊妹，那是真是荣耀神的教会。所以从教会的定义上，Ecclesia 这个字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保罗借了刚刚的四节经文，就更深入的剖析来解释什么叫教会。保罗当他用这个四个点来讲的时候，他是充满了爱心，因为他才看到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从福音里面成长，从成长里面又开始更成长，然后传福音，然后荣耀神。所以从这个四点我们看到，可以归纳出来说，原来教会除了是神所呼召的这个群体之外，四个深入的形容。第一个是所呼召出来一个家庭的群体，因为神的名字变成一个家庭。第二个是因为神与大家立约的一个群体。第三个是神分别出来的群体是神的儿女，然后是荣耀的群体。这些经文在别的里面都有，可是保罗再切入，再从帖撒罗尼迦再把这几个交代清，是一个家庭群体，是神的子民，然后神的儿女，然后又在基督里。这些我们可能都已经讲过，也曾经探讨过。现在我们来看看，原来保罗借着帖撒罗尼迦再进入更深的一个层次。从刚刚念的四节经文，原来教会是活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一个群体，然后教会又是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群体，那教会又是神所爱而且拣选的群体，然后教会是信徒们彼此感恩祷告造就宣道的群体。你看刚刚那个四节经文嘛，是保罗一个爱心讲解当地一个教会叫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把刚刚说一个群体，你看又是家又是在基督里，他更切入讲得更仔细，这跟你我马上有直接的关系。你马上就有退休会，上回我记得周三祷告会我们也是讲到如何进入他的院，如何进入他的庭，如何进入他真的到里面跟神相遇，然后我们必须要传福音，而且我们希望在退休会可以邀请朋友去参加，记得吗？今天这个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这个神的教会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们要回到，第一个是活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群体，我们要回到前面的第一节，他看到说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看到没有？所以我说保罗当他写这一篇他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定是圣灵感动他写，他就提到说原来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从这边我们就了解到，他用一个特别的介系词，是英文是 in， 就表示说原来在父神和基督里，这个 in 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属于他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自省的弟兄姊妹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属于他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的意思如果再仔细思想的话，弟兄姊妹在这里一个都不能缺的，我们在这里是一部分，就好像我们有各种的器官五官四肢，你少了一个就有差别，所以大家要彼此关怀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第一个因在，当然我们讲到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应该把圣灵放进去，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充满了圣灵，所以我们严格讲起来是在三一神里面的教会，父神主耶稣基督和圣灵里面的教会。所以这个因是一个在中间的一部分。第二个因的意思叫做是衔接产生生命关系的意思，就比方说我们群体是跟父神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产生 生的生命交流关系的群体。所以这一节经文第一节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表示说我们不只是神呼召出来的群体，我们在这里是他的肢体的一部分，少一个都不行。所以假如我们看到哪些弟兄姊妹真的好久没来，好好关怀一下，因为这一部分都是神叫他在这边，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同时呢，第二个硬的意思衔接起来有生命交流的意思，如果常常不来教会的话，他生命交流的关系是断开，所以就跟他跟神的关系脱开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弟兄姊妹要想办法关怀起来。所以第一点，从这个第一节就可以看到，原来哦，原来这一个意思是让我们警惕的，就是说教会是在父神在主耶稣基督和圣灵里面的一个群体，在里面的意思是一部分分割隔开的，第二是跟生命交流有关系的，离开了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常常来教会，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群体，这个分别这两字就很重要，表示说因为有信望爱，就把教会的群体跟外面的群体分别出来，所以跟信望爱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保罗这个深度的看见，让我们好好的在这里好好吸收到底神跟我们说些什么话。原来教会不只是聚在一起啊，大家好像蛮喜乐的，真的很好。另外最主要是信望爱所分别出来，外面可能也有群体，可是他就没有教会中的信望爱的品质特质。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这个经文，这是从第三节，我们念一下第三节好吧。来，
在圣
王的父面前，无主的信念们，因信心所获的丰富，因爱心所得的劳苦，并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仁爱。
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保罗既然说也是神直接的教导，教会是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群体。如果不了解信望爱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跟外面的群体分别出来。这边讲了三个，信望爱之后，因信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并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首先我们先想想看，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若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啊！我们雅各书的都读过，如果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话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意思是说这功夫就行为的意思。如果有行为没有真信心是死的，反过来讲，懂什么？表示说任何所有的功夫行为所做的不是从信心出来的话是死的。刚刚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比方说假设你有信心可是没有一个好行为的话，这个信心没有作用是死的。这句话这么反过来，你就算做了很多行为的事情，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有信心的话是死，懂我意思吧？所以这句话是保罗把主任把这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提出来思想一下，我们所有人所摆出来做的事情功夫必须要从真的信心里面出来，只有真的信心才会产生真的行为。若是有真的信心，这必然会产生真的行为。如果有行为不是从真的信心出来，也没有信心出来。第二个就比较简单了，爱心所受的劳苦，任何的劳苦你所花时间所费功夫所做的事情都要从真的爱心出来。如果所做的没有爱心，那做的也不算什么。记得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讲到，假如说你有任何你觉得要做的费你的劳苦花很多时间，比如说教养孩子啊，或者是所有事情，如果不是从真的爱心出发点的话， 不算什么。所以教会里面所做的功夫，所受的劳苦，都是从真的信心、真的爱心所出来的，所以这样才跟世界上的分别出来。盼望，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盼望不是盼望啊，我有一个很好的前程，或者我确定我以后一定会怎么动盼望，而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他这个盼望是有贯之在前面，表示这个盼望不是盼望别的东西，或者是用别的想法你确定是这样去做，而是主耶稣基督在，因为你知道这位神将来还要救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要成就所有的救恩计划。假设我们的盼望，他这个盼望是用一个介系词，表示说这是特别指定的，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盼望可能是建在别的上面，这个工作要好，这个地方要住的税要低啊，这些都很好，但是真正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上。所以我们的忍耐心，这个忍耐不是只是说忍一忍的意思，这是坚忍的长时间可以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的意思。真正的忍耐是从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才会有。现在讲起这个跟我们好像比较远，其实当一个信仰被迫害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变得很乱的时候，你我的信仰就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现在看起来好像跟我们还蛮远，可是我相信这个世界怎么变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唯一有的信心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我们都是属于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群体，就有希望。这边讲了三个果子，一个是功夫，一个是劳苦，一个是忍耐。意思说因为信望爱，我们所做出来的功夫也好，劳苦也好，忍耐也好，才是真正有价值，也是可以长存的。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的13节说，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爱是最大的。长存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品质，你可以感受得到的是信望爱，可是爱是最大的。原来这三样东西，信望爱是做不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属灵里面让你活出来的东西。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经文，我把这个经文摆在这里。这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群体都是神的所做的功，所以神的教会要活出信望爱。我们先念第一节吧，罗马书1章17节，来请。
因为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今尚可信，一人必因信得生。
好，我们把重点放在一人必因信得生。原来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蒙恩的罪人，因信得生，表示因为我们信这位神，信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因此我们得到生命，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信这位神，相信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使得得越来越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一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也是包括过去现在的未来。那你说信望爱到底怎么到我们身上呢？原来在罗马书的5章1到5节讲得好清楚，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好吗？来，请。我们
必因信听义，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义。好吧，
我们
有见的话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善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是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请注意啊，这五节经文，感谢神，他把信望爱怎么落实在我们心中活出来的最基本的观念。第一个，因信称义，看到信的意义，因为信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生命，被人称为义。因信称义之后，就跟神相合。所以，如果不是借了信的话，是不可能跟神相合。因为跟神相合之后，就借了神，因着信就开始到现在，你我现在在神的恩典中。因为到神的恩典中，因为过去因着信他救了，对不对？现在在因为信的关系，在他恩典中呢，就欢喜的盼望他的荣耀，这个望得出来。所以因为信带进了望，有的望怎么来呢？是因为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然后呢生忍耐，然后呢再生老练，然后再盼望，最后就盼望得出来。不自羞愧的意思说一定得到盼望的意思，神必然会给我们盼望的意思。所以盼望是因为信，在现在在操练之中，我们得到盼望里面的人。然后呢，盼望不羞耻之后，他借着所赐的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爱就出现了。所以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刚刚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就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借着信，所以信是我们人必须要去做的。虽然神所赐，我们因为信认罪悔改到神的面前，然后借了信，我们在目前在他里面得到恩典，就得到望。因为有了望，慢慢成熟了，在过程中间神把爱就浇灌进来。所以这信望爱这三样事情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带进来是的。所以信望爱分别出来的群体就是教会。所以你我都有信、有望、有爱，有吗？有。这过程中间，我们虽然还在被操练，可是最后说不自羞耻的意思是不会失望的，一定可以拿到的，肯定的，因为神要给我们，我们只要在这里就可以。第五节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因着信，在过程中虽然有患难，看到没有，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患难中时候，神把我们忍耐的心操练出来，而且他把爱交到我们心中。这个爱就是我们的力量，也就是我们长存最大的这个爱，也就是神的，他把它摆在我们心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上或者身体上有软弱的，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哪一个人没有患难？都有。可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已经他救了我们，极大的死亡中救出来，因信称义，这是过去。现在因着信在，因着信在恩典中，借着这些患难，借着这些不方便、困难、挫折，甚至于跌跌撞撞，可是因着信，我们必然会得到忍耐、老练，然后盼望出来，一定。因为这是神说从来不会失败，你我有的信心太重要。所以在这过程中间，神把爱，所以我说我们感谢神，是主神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放进去。所以我们借着祷告，靠着圣灵的祷告，我们去聆听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说不出叹息的祷告，这爱是进来的，神的力量、神的忍耐是降进到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人不要做什么事，只要信，望爱自然进来。所以信望爱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因为有了信望爱之后，我们所做的功夫，我们所受的劳苦，所存的忍耐，那是真劳苦、真辛苦，都是因为从信心、盼望、跟爱心里面出来。 所以基督徒教会是因为信望爱所分别出来，在外面不是。所以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彼此来提醒、来操练。原来保罗在这一节特别工作，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三节我们都很熟悉，他的真正的意思是跟我们说，信望爱不是靠我们给做出来，是靠我们记得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神把这个三样基督徒的特别的品质带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活出来。所以再回到第三，教会是神所爱和拣选的群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经文第四节，我们念一下第四节好吗？来，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哇，这个排列组合摆在这里不是偶然，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拣选。你这四个加在一起，没有一个是随便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体不是这样自己发生，是因为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也是因为神所爱的。拣选的原因是神爱的体系，最好解释也最可以解释出来为什么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为什么爱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就是爱。所以这个群体就不一样。所以说每一位来到教会，真的进入教会的话，都是神所拣选、神所爱的。如果不是这样，你要进来真还进不来。所以你我是多么大的福分。假设有弟兄姊妹他还在边缘，还在挣扎，我们给他一点力量，最后他进不进来是神拣选跟神爱的关系。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关怀他们，让他感受到神的呼召，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最后还有一个是讲到第四章，教会是什么？信徒彼此感恩祷告造就宣告的教会。这怎么说呢？原来保罗在这里有特别美好的意思。假如说我们从第一节跟第二节看，第一节看到有三个名字，哪三个名字？保罗、希拉、提摩太，当时就好像一个短宣队到了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他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可是在思想保罗、希拉、提摩太的关系，提摩太保罗称他为儿子，表示说比较年轻，也特别照顾他，造就这个人。提摩太保罗又称他是劝他去造就，可以教导那些可以被教导的人，表示说希望提摩太再去训练其他人。而且跟提摩太说，你在苦难中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表示说在边上劝勉他。所以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好像是一个长辈带一个青年人，好像是一个装备者带领一个被装备者，甚至于在边上经常鼓励他。所以教会里面必然有短宣队去传福音，也必然要彼此造就，年长或者是属灵比较深入的要带领他边上他刚刚信主。所以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就这么关系。而且提摩太的信心是因为他的外祖母为他祷告，再加上他的母亲帮他祷告，使得他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教会里面除了彼此的关怀之外，我们要把这个传信仰道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提摩太除了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保罗在边上装备他。所以教会是一个彼此装备、彼此造就也传福音的群体，对不对？可是还没有完毕。希拉，希拉在教会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先知。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发现保罗、希拉跟提摩太一起写信，没有写他的名称称呼是什么，表示说他们是一个团队， 保罗是使徒，希拉是带领者，也是先知，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刚刚被建造出来，是基督的精兵，是他们一起传，没有大小，没有小小，对不对？所以教会需要这样的人出现。再仔细看的话，希拉他是教会的领袖，他也是先知，可他愿意跟保罗一起被抓，他为了真道护道，他愿意亲自的一起为了这个道，愿意把自己等于是献给神用。所以他跟保罗是一起在监狱里面同甘苦，一起里面受苦。所以从这个角度就看到说，原来保罗、希拉、提摩太写这封信不是这样子就写出来的，他也包括了介绍给大家，教会就是要彼此造就，彼此祷告。哎，你看第二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二节。来，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必叫你们。
教会必须要为众弟兄们彼此祷告感恩。我参加过你们几次妇女的祷告会，我觉得很好，弟兄祷告会我相信一定不错，还有机会参加，要彼此代祷。你看这两节经文，保罗用两节经文的篇幅介绍到弟兄姊妹要去传福音，不论大小就去传，传给街上的人，对不对？而且保罗是使徒，希拉是领袖跟先知，提摩太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辈，可是他愿意做基督的精兵，愿意出去好好去传福音传道，先把他们摆在一起建立教会，彼此带到。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一个群体。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保罗在这边很深入的介绍，除了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一些群体之外，他更深入的讲是活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和加里圣灵的里面所出来的一个群体，是跟主耶稣基督三一神不能够分离的，而且是其中一部分，要彼此去关怀，跟神要交流。第二是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我想 Orange County 教会是这样，我觉得你们有彼此带到也一起去传福音，你是在信望爱里面所做的事情，一定要从真的信心、真的爱心、真的盼望出来，那个出来的果是永恒的，也是可以传福音传出去，然后是爱所拣选，是值得感恩，因为是神无条件之下拣选的，然后爱的。信徒们彼此感恩祷告造就宣告。我差点还要写更多进去，因为我发现在祷告中常常提到他们，所以我们在这边祷告真的好好提到他们，不但提到他们，还可以提到一些慕道友还没有进来，常常为他们的名字提名祷告，真的是，因为每一个灵魂的拯救都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不靠祷告是没办法得胜的，多祷告才可以从极大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与神同工的意思。所以假设你们有名单列出来，好好的为这些慕道友祷告，因为每一位得救的灵魂都是很不容易的，都是神，你看这些都是这些分别出来的，每一个进入教会都是因为这样子征战中被拯救出来。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讲到第一部分啊，下面我们很快一点。所以这边我就把总论再结论一下。所以一个教会要进行三方面的事工：向上我们要敬拜神，向内的话彼此造就，向外一定要传福音。那这些我们要从下面来仔细思想。原来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居然借了这几节经文，神教我们怎么传福音，这些福音怎么传过去，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传过去，然后传完之后还要做什么事情啊？哇，六节经文全部讲出来了，所以太重要了，大家专心一下，我很快弄过去啊。 所以福音来到这里，不是就停在这里吗？你收到了以后，就把它传出去了。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原来福音到这里建立的教会，然后信靠了福音，然后要传扬神的道。当你传的时候，教会才兴旺；不传，教会就不兴旺。这是一定的道理，因为神对教会有使命，神对教会是用兵。等一下会提到说，所以福音来到这里，收到福音，要把福音传出去，这样子是一个顺序，使得整个教会可以兴旺起来，有生命，有动力，然后福音也广传。现在神就开始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一章的第五节，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念来，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
缘。你们想不想传福音？这一节经文就把传福音的重点讲得一清二楚。让我来一步步讲给你听。五个重要的名词，一个是言语，一个是全能，一个是圣灵，一个信心，一个为人，缺一不行。第一个言语，每一位弟兄姊妹，把你自己接领受到的神的话语，用你的话语传出去。所以这个言语已经不是神经文而已，你用经文讲很好，可对方不见得听得懂，因为他还没有信靠你，你只能够说经文上有这样写，然后用你自己的了解的情况了解他，用你的话语传出去，这是传福音的第一点，对吧？我感谢神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中间少一个环节就不行。第二，全能，你必须要知道，不是单单靠话语。我们如果只是用言语注重姿势、表情、语气，那很好。这边是说不独在乎，所以不是光光是那样。如果你是建立在你的语气、表示方式，或者是各种你的技巧的话，所以说不是单单如此，只是一小部分，可是是需要，这言语是重要的。第二点是全能，原来你所传的是福音啊，福音原来的意思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原意是一个大爆炸的意思，因为当你用你的话语传，让对方了解到神的话语的意思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在这个人要不要信主的人心中是个大爆炸的，千万你要有信心，因为这个大爆炸是让你惊讶的。你有的时候传福音，更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感动，因为在他心中炸出来，神的话太奇怪。你我信主，我相信都经过这个爆炸，这个爆炸让你觉得哇，我现在被扭转了。所以这个全能是神的福音的大能。神的话虽然是我们的言语在形容讲，到最后他愿意接受的话是神的福音的大能，砰炸出来，让他开始清醒，愿意说啊，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夏天那么热一个清凉的世界，或冬天那么冷一样好温暖的世界，甚至于就是说我在绝路之中突然看到一条生路出去，这是一个大能。第三，靠圣灵，所以你要帮他祷告，平常你要在暗里祷告，你要开始为了这一位的灵魂的事上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代表了神把这个负担有多少放在你心中。假如你传福音你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催促，你觉得为他流泪为他信主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为你孩子为你的亲人父母祷告，你为一些边上的朋友祷告，如果圣灵让你真的感受到这个心中的激荡要去传福音的话，圣灵的工作在做，这个也值得去思考。好好的祷告，圣灵就开始，他早就开始松土，早就开始引领，甚至于做洁净，让他顺服的工作。等一下我们有经文可以上，所以是靠圣灵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找上帝。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讲这个人要不要信主的信心，是讲你我传福音的人，你对于你所领受的道，你的得救是那么肯定的那个信心，你真的觉得这个福音是那么好吗？是这个信心。假设你传的福音自己都觉得哇，我不太sure，传不出去。你真的觉得你这个得救对你的人生生命来讲是那么重要的话，这个信心是这个信心。你觉得失掉这个我都没办法，靠自己是没办法的，走投无路的。就像我父亲跟我讲，我后来才发现，哇，当你走投无路来到教会，我发现当人真的，你如果传福音觉得你我的信主是这样信的话，这个信心是这边保罗所讲的。所以你去传福音，如果传一个你自己的心都凉了，觉得哎呀我都不太熟了，对不对？觉得我到底信主到我跟我到底有什么帮助，甚至于我不信主是不是也是如此，那这个就没有这个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 conviction， 比方说你对这个你所领受的道那么确定，对你是那么好的东西，如果真的是的话，这个福音快传成功了，这才没有为人。表示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品质真的要注意，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信望爱所分别出来，你是不是在关系人为祷告然后彼此造就，也是被神拣选神所爱，甚至也是跟神可以衔接的。如果是的话，这个为人会长出果子，这为人就是信望爱所生出来的基督徒的品质。也是因为神拣选神爱，所以你知道都是神的恩惠出来的品质。也是因为你知道弟兄姊妹彼此带导，所以大家都是像一个大家庭出来的品质。更是你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教会你我离开神是没办法，只有依靠神，因为我们是在三一神的里面肢体里面出来的为人。所以这个为人刚已经讲信心所做的功，这个才能靠你的真信心出来。你知道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信靠这个神，是因为你爱心真爱心，所以出来的功夫，你去关怀人，帮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于这一切的事情劳苦，真的这一定很不简单。可是因为你是真的从爱心出来，是这样的。当他发现你的盼望是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所以才可以坚忍，在任何困难中你还是坚持你的信仰的话，这个为人他看到。所以很多没有信主的人看到基督徒里面的平安喜，他已经接受了一半，再看到你没有条件的关怀，因为这些关怀是从你真正的爱心出来，甚至你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的行为，是因为你真的信心信靠神，你把荣耀的归给神出来，然后盼望，所以你长时间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为人他看到是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传福音的要领。所以你们退休会马上就开始了，带一些朋友，现在就开始为一些朋友祷告，言语等一下我们思想什么叫言语，要靠福音的大能，完全是靠，不是言语的技巧，你当然要把话讲出去，不是靠福音来实现的大能。然后圣灵多祷告，然后你自己的 conviction， 你自己信主是多么的确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回想过去种种失去起初的爱情，这 conviction 就出来了。想到你当时信主多么的喜乐来到神面前，然后多么轻松的得到这位救恩主，回想一下，然后神怎么改变你，对不对？过去种种，现在神还在做，未来还要在做。这就是传福音需要操练。我们一起念一下这点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来。
只要心里真主耶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里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为答复。
所以传福音，言语上的准备，内心的准备，甚至于祷告的准备，这一节经文就不代表。第一个，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还没有传福音之前，先把神摆在第一。我们有时候去传福音，先还没有进去传，就先祷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于神，让神得到最高的荣耀，为他们祷告。所以，如果去传福音，心中并没有把神尊为最圣，那个传出来是没有力量，因为福音的大能根本出不去，他们只看到你的大能，只看到我们言语的技巧，甚至于看到我们就是可能他会觉得我们也是蛮骄傲的，甚至也不见得比他强多少。你把神摆第一位，他就知道，因为他不是讲我，我们传福音不是讲我，是讲神他自己。你如果真的把神摆第一位，他会尊敬，他会愿意听。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一不小心开始讲自己的知识，我们得着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他一听都不想听了，你那也不叫什么好，对不对？而且你这样讲了半天好像你已经不错了，其实也不见得，甚至于他想他来求这个当然真的有帮助。我们是传神，所以把神摆第一位。然后我们过去信主的原因，改变的原因，现在之所以跟以前不一样的原因，这个缘由是这个意思，有盼望。我们刚刚讲的盼望是因为你信的关系，然后在患难中，我们先是因信称义，所以很重要，先跟神有关系，然后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历神了，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知道怎么样解决问题，依靠神解决。所以这个盼望是因为在这过程中间你知道主会再来，他一定会成就事情，所以在里面你慢慢开始生老练，然后就开始生盼望。他看到这个他珍惜，他不是看到我们的成就，甚至于我们的平安喜乐，他不见得，他是看这个。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的意思，我把这个当做常感恩的意思。其实这个常做准备，我自己思想了很久。当然，你要讲给别人听，你要先做准备。这个准备不是硬逼出来的，这个准备是你平常就想到你心中的盼望的原因，你自然而然产生感恩的心，这叫准备。你心中的感恩心有了，你就知道你是有多么的感恩，多么的这位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是这样子的奇妙，这样子的改变你，这样子的帮助你。这个叫做常做准备，硬编一篇东西没有用，没有生命。你回去想，你说所有的盼望的缘由，你得救之后的改变，甚至于神怎么给你加力，怎么样帮助你，怎么样变成你避难所，怎么样让你这一步一步更新，得到新的生命。当你回想神的恩典，这叫常做准备。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恩的心，就是。所以说在神面前神也都知道，你如果把神摆第一位，尊主耶稣基督为圣，然后你常常思想到你的盼望从哪儿来，罗马书第五章记得一到五节的是最清楚的解释，信望爱是这样出来，信望爱就是把我们分别跟别的群体不一样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信望爱也是基督徒最主要的品质。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常常会感恩的。之所以你的心中有力量，是因为神的爱浇灌进来。之所以你有盼望可以等候，甚至于有耐心，是因为在这过程中间神建造的，因为信就越来越成长。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很好的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问题，这些未信者心中会软下，因为他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见证，是一个活的东西，不是一个死的写在文章上，或者是甚至于是是一种口头的描述，是一个生命的乐章呈现在这个未信主的前面。他会信，可是信不信交给神，你没有压力，我也没有压力。 因为我们只要做到这个，所以这一节经文摆在心上需要操练。这个操练是从平常多有感恩的心，多去思想你我怎么改变，使得这些慢慢融在你心中，你就发现啊，神迹就出现了。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传福音，我希望Orange County教会现在开始就操练，知道传福音这五项东西按照保罗圣灵的教导缺一个不行。所以平常我们是要学习怎么样了解对方的需要，把他一步步放在带进来，介绍神出去，要知道这是福音的大能，不要介绍自己太多了。然后是圣灵的工作，要多祷告，然后你自己要建立一个 condition， 哇，我确信我是依靠神才有现在的光景，而且以后还要有信徒的事，要不然不行。为人子，然后这些经文放在心里，这些经文我越读我就越深入，我就发现越来越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反射，不是任何准备可以出来，而是说你回去思想神的恩典到底多大，你就可以回答到对方。我想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篇甚至好几篇神的恩典的话，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好，到稍微快一点，当你传了福音之后，我们还是读一下经文，来六七节，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这个
圣恩者，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马加亚所信主的人的榜样。
传福音这节经文在提醒我们一样事情，不是说福音传到他觉知就停下了。我常常听到我们教会有些人说，哎呀，平常还没信主很多人关怀，等到我一举手觉知祷告之后，就没有人再跟我关怀，也没有人请我吃饭，好像一下被冷落了，对不对？而且不但如此，不只是一个人讲的，所以表示说，哎呀，我们传福音都传到，哎呀，觉知信主 ，OK， 拜拜，交给神了。原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所写的是多么深入，他在教导我们传福音，不是传到他觉知，传到他一直可以成为所信人的榜样。太感谢神，他在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在他在困难中，你点出来这大难就是在极大的死亡中，每个人都有他的罪的捆绑，都是有把他拯救回来，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哦，觉知信主，哇，还没有完呢。然后又开始让他学习怎么样做基督徒，怎么样去服侍，怎么样去传福音，然后做了别人信的榜样，这样才叫完成。重生得救只算 baby， 我想没有一个人把 baby 生下就丢掉 ，OK， 拜拜。你要让他长大成人，让他开始也可以教导别人。所以这个第信靠福音，感谢神啊！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讲的多么的丰富，你如果不好好进去品尝去得着，一下就放过去，觉得哇，就是神的福音，神的教会 ，what else？ 太多了。所以传福音要传到他一直可以做人的榜样，所以教会原来还有这个很大的使命啊，开始当上。然后我们没有时间读经文，在这个八九十三节里面讲到几个重要的，因为任何人的信徒是把他过去的偶像遗弃归向神，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征战。偶像是人所雕刻出来的方向，每个人没有信主之前都有他自己的方向，是老我所定的，这就是偶像。不管是拜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心中的方向一定是自己老我所造出来崇拜，因为我要追求这追求的不是他的偶像。他之所以信主，是愿意把这些偶像遗弃，然后归向神，然后开始服侍神，然后呢一直等候神。所以当我们传扬主的道的时候，是讲到说在教会里面 把神的信息要传开，要把大家一个个带到更成熟的境界。除了传福音，把他们传到真的带大教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福音要在这里一直教导大家，装备大家，而且要预备到未来，要救我们脱离未来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恩。那时候真正在主的面前都要交账啊。好，那我们就稍微快一点，按照刚刚讲的神的福音，神的教会，神的福音之后，原来神还跟我们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两节经文是讲到两个奥秘，第一个奥秘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奥秘，他要借着我们信他，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一体，就你我感谢神，这是福音的奥秘。我们借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同一个愿望，同一个应许，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第二项是众人都明白这万物的奥秘，这是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一起念第十节，来，
为记得下位，
下位是天上真正的掌权的，
现
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就是教会，这是所谓的神的奥秘。神要现在你我在教会中就开始做美好的见证，使得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不是未来就知道神的百般的旨意，因为他把福音给了教会，教会不是光是摆在这边就停在这边，他要传出去。教会借着把福音传出去，使得教会更执壮，教会慢慢出去，使得教会就更多的国度，神的国度就展开。所以我这边把它综合起来，所以从这个第一章里面所提的教会，神的教会是神的福音，教会如果没有福音它不会生，所以教会是从福音而来。可是教会被福音建立之后也正在传福音，所以必须传福音。福音建立的教会，所以就然后再传播福音，所以教会就更多。所以你们以后的职，你们的以后的建堂，以后的扩张教会，都是神的旨意之下，然后呢借着当地教会去传福音，然后一直到基督下来。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教会越成长是必须要搞传福音，传福音教会才会成长，不传福音教会不会成长，按照刚刚的讲法。所以神的教会的拣选，任何的拣选都有目的。对，我们刚说教会是因为神所爱，也是神所拣选的，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听得到的接受的福音呢，要传递出去，而且呢这个教会就成为教会使命的重点的事。所以教会必须去传递，而且这个传递不是所谓的只是把传出去而已，你要开始建造它，让他学习服侍，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慢慢成长，这个叫做福音传播。因为只让他觉知祷告，那只是一个 baby 婴儿，你不会把婴儿放在那边让你自己去求生的，对不对？他没法生活。所以呢教会，神使教会有目的，有操练，有生命，有力量，就是靠我们了解到原来神的福音是如此的产生，神的教会是这样子的群体，那必须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好，这个我就不讲了。保罗他特别强调从末世的角度来看教会真理，所以这一篇我们今天所讲的话是保罗他了解到神过去要救，现在救，未来要救，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从末世观念发现教会必须要传，要不然中间会停顿，也不会成长，也没有生命。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建造教会是当作你的参考，就是说一定要建造在神的话以上，而且要听神的话，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靠他而活，然后又是主的圣殿，是万民祷告的圣殿，也更是他的心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很多经文可以学习到的。 所以教会借着传福音，借着神的话语，就慢慢的建造起来。讲到这里，也就是今天的信息，福音和教会，让我们一起哈，有同样心智，愿意让我们彼此是一个兴旺爱所分别出来，好吧？也是神所拣选，也是有神所爱的，表示出有目的，愿意吗？也是，既然有目的，就必须要传福音，传福音才使得这整个有机体开始有生命动力，就活动起来。就希望你们的退休会也成为你们一个点，让大家学习如何宣道，如何传福音。今天的信息就摆在心中，而且也特别讲到如何传福音，如何借着一些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操练我们平常传福音的心智，还能做得到。再来不能借着你的话语感受到神的福音是如此的重要，神的教会是如此的全体，更从了解到福音的使命，也就是教会的使命。因为你拣选了你爱与教会，使得我们有教会的群体，是有目的，是要操练我们，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把福音广传，也能够因此而荣耀神。求神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弟兄姊妹，也是因为神他自己与弟兄姊妹衔接，成为大家生命供养的群体，也是真是带大家彼此带到扶持造就，使得弟兄姊妹是彼此关爱的群体，让我们真是越来越的信望爱能够越来越成熟。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